其实并不是出于一种自信的主观的感觉，也不是一种赌博式的或是像傻子似的那种突然的坚持，乃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信念或是所有的坚持，像这种信心跟盼望的基础，我们必须建立在对上帝属性的认识以及对他的话语跟应许的把握上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那一位是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希伯来书的圣经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虽然贵为上帝的儿子，却仍然因为肉体的苦难而学习顺从。所以当上帝将他升为至高以后，他就长远活着，一直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祈求。所以基督徒对人生的信心跟盼望绝对不是像大长今这样子，当然这也是我们人生的某种情况，但是我想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一个信心跟盼望的基础或是这样子的缘由，是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上帝是这样子的一位上帝，也因为圣灵保惠师他在我们心里面做了一个美好的证据。通常他会借着个人的主观的经历或者是信仰群体跟我们彼此之间的互动，而带给我们感动跟保证，以至于让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对未见之事的不确定性，甚至生命的结束或甚至是死亡，我们都能够甚至愿意用积极跟正向的态度去面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够保守我们所交托他的。因此希伯来书在11章的一节特别提到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刚刚信哲兄帮我们用的是中译本来念，它里面有提到一个词叫做肯定，也就是说对我们所期待或是盼望将来事情的实现，如果我们愿意给予一个积极而正向的肯定，其实可以说就是信心的内涵。通过这样子的相信，会让我们的生命产生积极而正向的力量，给我们莫大的安全感跟祝福。所以我说这是跟前面的人生故事有不一样的一个分别，一直请大家不要忘记，今天在诗歌里面也一直在出现的是，上主是信实慈爱的，他应许要保护跟引导我们的人生。因此在经文当中，在诗篇里面刚好也是文华刚刚最后举的诗篇121篇，他提到说耶和华他是不打盹不睡觉的上帝，耶和华上帝他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在患难中的避难所，他并不撇弃我们，他也不会丢下我们，因为耶和华他应许要守护着我们。所以诗篇121篇他甚至用大自然来比喻说，白日太阳既不伤我们，夜间月亮也不会害我们。经文说你出你入，其实就是说我们出去或是我们进来，无论我们在哪里，上帝说他要保护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讲了这么多信心的例子，其实在圣经里面到处都是用这样子的信号来面对人生的例子。比如说今天我们主要看的这个章节希伯来书1章，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个经文，你会发现它的主题是因着信。他谈到了很多的圣经人物，都是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人耳熟能详的故事，而他们的生命故事在整章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像挪亚啦，很熟吧，亚伯拉罕更熟，以撒也很熟，约瑟、摩西，还有士师们，或是初代教会的信徒，在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处境当中，不管他们是为个人的生涯或是群体的发展，你可以看到说当他们必须面对那个没有办法掌握的将来的时候，因着相信，因着他们对上帝的信靠，也为着他们的期待跟盼望，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在生活当中非常真实的去到上帝的面前去跟他对话，寻求他的心意。这些前辈们的信心让我们不仅相信上帝的存在，也让我们看到他们非常积极的盼望 上帝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为这个缘故，我们看到挪亚真的去见了方舟，等候上帝的时候，而亚伯拉罕就离开了吾尔。当他听到上帝的呼召以后，他离开自己从小生长的故乡，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甚至后来，他可以有很大的信心，见自己的好不容易得到那个儿子以撒，献给他，甚至还以为上帝会让死人复活。我们也看到，甚至出埃及记里面这个摩西，他能够有勇气离开从小养育他的法老王跟埃及，甚至后来跟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对立，而带领以色列人越过红海，去完成世人眼中那个不可能的任务。因此我们说，因着这些前辈的信号，我们真实的看见了上帝的同在，也因为这些人他们真实的信号，我们同时也看见，为了这个信号，也为了他们自己盼望将来要实现的事情，他们其实付出了自己生命的行动跟代价。我有一个3岁的小侄子，这当中有一些人看过，他非常的聪明活泼，有一种超龄的成熟，非常爱讲话。那他有一个很好玩的外号，叫做小恐龙。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外号呢？其实是因为他的妈妈就是我姐姐，在他4个月做产检，你知道都要做超音波的这个建议，然后那个看起来就很像一只小恐龙的那种外形，所以他父母亲就帮他取了这个名字叫小恐龙，所以他没有出生就有一个名字哈。那因为他是第一个，也就是头胎，所以你可以想象我的姐姐跟我的姐夫这一对年轻的父母亲有多么盼望他可以生出来。为了迎接他的来到，我姐跟我姐夫真的是标准的年轻知识分子，到处添购很多的婴儿用品，还有小 baby 可以听的胎教音乐啦、录音带、录影带、故事书。那当然特别要准备就是小恐玩偶，那他们希望让他就是在这个妈妈的身边的时候，仍然可以感觉到父母亲是疼爱而且怜惜他，对他的出来是充满热情的。在这一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很有趣，但是我觉得也非常的辛苦，因为她怀孕到生产，甚至后来6个月大的这个整个过程，我一直都跟他们住在一起，我真的是陪他们度过这个漫长而需要等待的过程。我看到一个孕妇，她挺着一个肚子，非常的辛苦，因为会害死，通常第一胎好像大部分人都会害死，然后女性要面对是水肿的问题，然后还要工作，可是明明体力就很差，更可怕的是怕不顺产，然后就要挺个大肚子，平常没有运动，却在这个时候特别要挺大肚子多多运动，为了什么？都是为了胎中的父，为了他们家的下一代，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除了妈妈以外，爸爸其实也付出了很多的心力，虽然准爸爸他根本不用挺个大肚子有孕妇的那种辛劳，可是我想当过爸爸人都知道说，你们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因为准爸爸虽然不用承受这个重量，可是为了你们全家的未来，然后孕妇常常又突然改变她的饮食习惯，半夜要吃什么，也许有的人还会辛勤的跑出去帮她买，那或者是孕妇动不动就发脾气，然后这个事不能做，那个事不能做，所以先生全部都要救起来走，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做妹妹的我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要听我姐姐差遣很多，就是全家一起努力，就为了那个还没有出生的小孩，所以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可是我真的觉得对胎儿的亲人，特别是父母亲来讲，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可是因为我们相信，而且我们期待他赶快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他出来以后就想干脆塞回去算了，虽然很辛苦，塞回去会更好，可是你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样子长大的，每个人都是这样长大的，所以这些父母他们愿意承受而且忍耐又去等候，真的是存着盼望跟欢喜的心去迎接这个新生命的来到。所以我有一个真实的感觉，就是孩子对父母来讲真的是甜蜜的负荷。所以刚刚我讲这个小恐龙的生命故事，我想是我们当中大部分人的一个生命故事的翻版吧。你想想看，巴望着把我们生下来的父母亲，特别是妈妈，她承受的其实在身心灵方面都付上了相当多的代价。有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曾经说过，说你真的愿意相信吗？如果你要付出相信的这个代价的话，那么 极可能就要承受受苦的这个过程。是的，信心的过程的确是要付出代价。我们生命当中期待任何一个心愿或是愿景的实现，其实是需要时间的精华。可是这种相信跟盼望很奇妙，它会让人在等候应许实现的时候拥有生命的勇气跟力量。我们愿意甚至有那个耐力可以去承担，而胜过那个过程当中可能有的代价或劳苦。希伯来书11:13继续跟我们讲说，这些前辈都是存着信心死的，而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我们其实读圣经也知道说，也没有这样子啊。这些人事实当中，他们有些人至少得了部分应许的实现，只是尚未完全。可是我们看见他们在相信的同时，他们学习着在时间当中顺服的功课。面对未来，这些前辈学习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的确，在我们人性的一个境遇跟我们很许许多多特质的限制下面，我们必须学习在时间或者是空间的距离里面，因着信，存着盼望，从生命的远处去期待信心的兑现或者应许的实现。换句话讲，就是当我们要学习信靠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必须要明白，在盼望事项或是愿景形成的时候，需要时间去熬练，去忍耐，去等候跟仰望。但是我们有的把握是因着上帝的信实，站在他的应许上面，我们知道辛苦的代价终究会得着喜悦的果实。为这个缘故，我也邀请大家在等待的过程里面，我们值得学习欢喜迎接。因为人虽然会失信，可是上帝是可信的。我最后要用一个例子跟大家做分享。大家都认识的台大教授，应该不是大家，可能有一些人或者是很多的人都认识台大教授张文亮老师。他是我在大学法学院团契时候的校园辅导。他们夫妻的生命真的让我非常的敬佩。最近他也变成一个非常hot的一个作家，甚至在很多的地方办了他的讲座。今年前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一定很多人看过《兄弟相爱和山河》。我觉得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也很容易读，我推荐大家看。我自己在学校教书，我也把它当成教科书来使用，因为你知道我有个怪癖，我连漫画书都拿来当教科书。可是我觉得只要里面有好的一些反省的东西，其实都可以拿来跟大家做反省。那这个《兄弟相爱和山河》其实就是讲到说，这个书的主角叫做威伯福斯，跟他有一个叫他们在英国的所谓下议会的这个议会里面去推动许多政治的事情。他跟他克拉彭联盟的弟兄们，其实都是来自剑桥或是牛津的优秀的基督徒政治家。这一群人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还有国际社会，推动了一个很有名的法案，叫做废除奴隶贩卖制度。但是呢，他们为了要推动这个东西，整个的意向推动跟实现，其实长达了30多年。我帮他算过，因为张文亮老师他每年都会花时间去国外找很多的资料，然后把它整理。我帮他算过那个历史的年表，整个的过程将近快40年。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他是20几岁出来做这件事情，大概这个事情成就的时候，他大概都已经60、70岁了。所以可以说，这些人一生的精华时段，全部都花在这个意向上面了。威伯福斯跟他的弟兄们对英国的社会甚至国际政治其实是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可是威伯福斯他其实年轻刚毕业的时候，参加政治以后，其实他很灰心，曾经有一度他想要离开这条道路。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是有两个属灵前辈帮助他重新激励他的心智。这两位大家都认识，一个呢是很有名的诗歌，就是奇异恩典的作者，就是 John Newton。另外一位是伟大的布道家约翰卫斯理。这两个人为这个年轻人祷告多时，然后他们也明白上帝对威伯福斯的托付是为了教会还有国家甚至国际社会整个的益处，所以他们用祷告跟劝勉来帮他祝福。这两个长者支持跟陪伴这个年轻人，虽然到他们死，到他们生前并没有看到废除奴隶制度的成功，可是他们却因着信， 虽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欢喜迎接，而扶持了这个年轻人，成就了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一个美誉。而我们也看到威伯弗斯跟他的弟兄们，因着是在远处望见上帝的应许，所以他们愿意付出一生的代价，用诸般的智慧、恩典跟行动，恒心的忍耐，迎接上帝的一个时机到来。我们刚刚都知道，历史证明他们这样辛辛苦苦的盼望，后来真的得到了胜利的果实。而我最相信的是，到最后最重要的让他们高兴或是喜悦的，已经不是那个盼望那个事情的实现，而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真的能够明白，也感受跟经历到上帝真的是信实，而且真真实实与他们同在的。我相信这种主恩的甘甜跟美善，是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能够比的。在我们当中，我不晓得是不是有人在面对未来，面对我们自己人生的一些梦想或是愿望，我们很想完成，可是我们现阶段就是有一些难以逾越的关卡，一直挡在我们前面的路上，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无力、挫折，而且非常的疲乏。我想这是人生的实况，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人生涯，或是为了群体发展的非常多的愿景跟蓝图。要让这些目标或是愿望实现以前，我们必须要面对不同的现实的处境或是限制。但是我仍然请你记得，上帝的手没有离开我们任何一个人，他没有放弃我们，因为他在圣经的诗篇应许我们说，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是缺乏。虽然上帝未曾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漫，可是上帝却应许我们说，行路有光，做工得喜，